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那在今天的节目上呢，唐韵为大家请来了我们湾区的一位非常资深的房地产经纪人，当然也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就是凯宇做客我们的节目。因为现在湾区的房价是越来越高，那究竟还有没有投资的机会？如果大家想买房要怎么样挑选，那我们就请凯宇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些经验和他的一些观察。凯宇你好，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唐韵你好。
刚才问题我已经抛出来了，凯宇以您的观察，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上你觉得大家还有没有这样的投资机会了呢？
其实我觉得机会在任何的市场之下都是有的。虽然我们也观察到从去年就是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湾区的房市有所降温，但是呢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开春以来呢，湾区的房市其实有一个回暖的一个现象，那很多的房子又出现了加价，甚至出现十几个 offer 抢一个房子这样子的状况，从价格跟 offer 的数量上面都得到了大幅的回暖。
大家的噩梦又重来了，简直是。而且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往往是那一个小小的回落已经过去了的时候，你才觉得哎呀我又错过了机会好像。
对，因为湾区的房市呢，它的涨就是湾区房市上涨是它的常态，它的下跌每次都是非常短暂的，基本上就是几个月，就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你还在等说谷底到了没到，实际上这个谷底就已经要过去了。
是啊，那像您如果是帮助客人啊，在这个时候再去选房的话，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呢？
那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我们湾区对 ADU 的这个，也就是那个 Granny Unit 哈，或者是就是在这个自己的房子、自己的院子的后面再盖一套第二套小的住宅这样子的要求放宽了很多。以前呢都是有 Minimum Lot的一个 requirement， 所以以前你的 lot size 必须要比如说大过多少才可以盖这个 ADU， 那现在的话呢整个 3OC 完全没有这个 minimum lot 的 requirement 了，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是 single family， 只要你的院子挤得下，你想盖第二套你都可以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可以利用的机会哈。那我自己在过去这几年里面也看到，不管是我的一些客人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出租房通过这个 ADU 的模式真的都变成了非常好的一个投资，不但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升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而且呢对于每个月的现金流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获取现金流的方法。
听起来不错，不过因为你自己毕竟也要居住嘛，如果你要是太拥挤了可能也会影响到自己生活品质，那么在你看来要有什么样的一些条件会让你在家盖一个 ADU 的话会比较的好？
OK， 其实我自己呢在为客人选择这一类投资房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比较长型的一个 lot， 然后呢它有一个 detached 的一个 garage 在那个后面，就是房子在前面，然后呢 detached 的 garage 在后面的一个角落里面，这种我觉得是就是最方便改成 ADU 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客人，他在 Sunnyvale 有一个房子，当然他那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地也很大，是一万尺的地，在 Sunnyvale 94086这个区号哈。然后呢他当初想要加盖 ADU 的时候， City 的 code 非常的严格，有种种的限制，所以他只能把原来的房子扩建了600多尺，可是在 City Permit 通过之后呢，他就把扩建出去的部分跟旧的结构中间的那一个过道的墙给封上了，然后就直接把它分成两套出租了。可是在他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过了不到2年的时间， ADU 的标准就放宽了很多。所以他从前几年大概从疫情的时候他又开始研究盖 ADU， 但是因为疫情所以就是 permit 有一点点慢哈。那他最近跟我说他拿到这个 permit 了，所以他这个房子呢就是在右后方有一个 detached garage， 而且他 detached garage 非常大，有627尺左右。那他跟设计师讨论的结果呢，就是 不做任何加盖，直接把这个600多尺的车库 convert 成一个一室一厅的一个 unit。 那他的 contractor 给他报价呢，因为不需要再做地基，不需要再搭framing 还有做重新做外墙，基本上就只有内装跟那个上下水跟电线煤气管道拉到这个地方就好了。所以呢他的 contractor 给他的报价呢大概是10万块钱就可以改造成功。那他可能材料费比如说地板啊橱柜啊这些可能在花个2万块左右，所以他12万他就可以把这个改造成一个一室一厅，而且是在 Sunnyvale 非常好的地段。那这个地段的话呢，一室一厅的租金基本上在2800左右。
哇哦，这个投资回报还是挺可观的啊。
非常好，因为如果我们算一下2800，所以那么他一年的租金呢就是33000多块钱，那你投资12万可是一年就拿回来3万多块钱，等于你四年你的本金就全部回来了，四年之后你每个月那个2800都是净赚的。
嗯，听起来很不错，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一个 detached 的那种 garage， 就是你那个 garage 和你的房子的主体中间是分开的。
分开的。
它的
大，因为它的 lot 是10000尺的 lot， 所以它的那个分得很开。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说一般来说，尤其是在湾区哈，这么大的地其实是不太容易碰得到的。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基本上7500尺以上的地盖 ADU， 你都不会觉得太过拥挤，尤其是有一些在corner 的，就是 corner lot 有它的好处，因为 corner lot 的话，你自己的房子门面可以朝着一边，然后呢，你盖的 ADU 可以在拐过弯去的那条小街上开门，这样的话两边就几乎就是完全不会互相重叠、互相打搅。你还可以用一个 fence 把两个院子也完全隔开，就是那个 ADU 还能有一个自己小小的一个庭院。
哇，听起来就更好了。像您刚才举的那个案例，它明明是个 garage， 可是 garage 我的印象当中是没有地基的。那你变成一个可以居住的房子，这个地基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个他的设计师有给他就是有一个加固的方案，就是原来的那个水泥地基呢，他既然能够承受2-3辆车的重量，其实他承受房屋因为这个房屋的结构已经在那儿了，他承受人在里面居住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 City 现在在这些方面的要求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松的。那我这个客人他其实几年前他想要做的就是把这个 garage convert， 可是当时 City 就也不是说不准，而是说你每一栋房子都必须有 covered parking，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 garage convert 了，那你要再盖一个 garage 出来，那不就没意义了嘛，对不对？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走这个路线，而是他就直接在主屋的后面加盖出去一套，然后后来把它隔成两套。但是现在呢 City of Sunnyvale 他就没有这个 covered parking 的这个 requirement 了，所以我客人就完全可以把他这个 detached garage 改了，然后也不需要再增加另外的 covered parking 就行了。所以这个就是 turn out to be a very easy solution 跟 very economic way to make more income on her property。 所以我感觉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案例。还有一个案例是 Santa Clara 的95051，也是很好的地段。那我这个客人的房子也是10000尺哈，因为我一般都鼓励客人买你能买的最好的区，买你能买的最大的地的房子。那这个房子它也是有一个 detached garage， 可是它的 garage 就是一个标准的两房车库哈。那两房的车库我们也都知道差不多就是400到450尺左右哈。那这个如果 convert 成一个一室一厅的话，稍微有一点点挤。然后呢，那我们后来跟设计师讨论的结果呢，就是他的这个 garage 再延伸出来一些，然后延伸出来400多尺，所以最后设计的一个总的那个效果图呢，就是最后是一个800多尺，大概850尺左右的一个 ADU。 那么客人会把它按照 2B 1B 这个方案来走。那 2B 1B 然后又有自己的小院子的话，这个租金我有帮他查过，差不多已经到3500左右了在那个地段，所以也是一个很划算的一个投资。可是呢，因为他要加盖的部分，所以加盖的部分呢需要重新做地基啊，需要重新做 framing 做框架这些。那么他的 contract 的报价大概是22万左右，那他的材料差不多要花个3万多块钱，所以他最后总投资 25万左右，但是如果我们按3500块的租金来算的话，它年回每一年的租金收入是42000，然后投资进去25万，这样子的话它其实回报率也很高，每一年的回报率是 16.8%，它也是差不多4-5年之后就可以回本了，回本之后就是净赚的。嗯，
哇，听起来是相当不错的又一个案例哈。好，讲到这儿呢，咱们需要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开始再请您继续跟大家分享。
好的，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资深的房地产经纪人凯宇，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在湾区房地产市场如果进行投资还有哪些机会。那凯宇，刚才你讲到了一些案例啊，这些城市的要求都是比较宽松的，那么其他的城市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几乎每个城市都放宽了对 ADU 的管制哈，你比如San Jose 非常的容易盖 ADU， Sunnyvale 以前是比较严的，现在也很容易盖， Santa Clara 也很容易，然后 Redwood City 这些地方都非常非常容易。我还可以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可以，欢迎。
对，我这个大概是我前年Thanksgiving 左右帮我客人在 Redwood City 买到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当时条件非常不好，所以他在市场上放了快4个星期没有人买，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是11月份，快要进入那个感恩节，所以我知道市场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在 holiday season 就是稍微 slow 一些的。然后呢，而且这个房子它在 Redwood City 它的地算大的，因为 Redwood City 它的基本上它的标准 lot 差不多就是5000多尺，可是这个房子的地呢有8000多尺，而且呢它也是一个窄长条的 lot，他的车库也在后方，就是在这块地的右后方那个角落哈。他前面的主屋有2200多尺，之前的 owner 呢，他用来做就是那种senior care 的那种 facility， 所以他把2200多尺的房子分成了很多个小房间，因为他要每个房间住那些被他照顾的老人，所以房间的格局不是很好，导致他这个房子很难卖，因为被他改得乱七八糟，然后呢厨房厕所什么都很旧。那我们当时去看了之后，我们就非常的喜欢，我跟客人说这个地在 Redwood City 太难得了，又大又平的一块地，后面的那个 garage 将来可以直接改 ADU， 它2200多尺，然后当时的那个 floor plan 我们研究了之后我们觉得其实可以很快把它划成两套，前面那一套大概就是1500多1600尺左右，后面那套呢大概700多尺左右，这样子的话后面是一个2室1厅，前面是一个3房2卫的一个 unit。 那这个房子呢，它当初开价是182万5，我们后来是165万买到的，所以我们差不多杀了将近20万的价钱拿下这个房子。然后客人呢前前后后花了半年的时间改格局装修，然后一共花了30万。那他做完之后呢，去年夏天的时候他把这套房子拿出来出租，他前面的那个3房2卫的那个 unit 租了5000多块钱，后面那个2房的租了3000多块钱，所以等于他这一套房子每个月的租金收入就有8000多块钱，这个还是在他没有把后面的车库改成 ADU 的基础上。那客人说他刚刚做完这个大 project， 他先歇一歇，过1-2年再把那个车库改成 ADU， 这样的话他这一套上面这一块地上面他每个月的租金收入基本上就可以达到11000-12000，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positive cash flow。 而且他这个房子呢在他盖好之后他重新去找银行贷款，他当时是现金拿下的，盖好之后呢他找银行贷款，银行给他的估价是260万。
哇，就地就升值了。
没错，
所以在选房子的时候，如果是出自于投资的角度哈，确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啊。虽然我们的房价已经很贵了，但是还是有投资可以做的，是这样吧？
还是有，就是不光是投资，甚至自住跟 ADU 合并起来，这样子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因为你一边自己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住，另外一边还有房客可以帮你补贴你的 mortgage，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就像我这两天帮客人拿下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在那个 Willow Glen， San Jose Willow Glen， Willow Glen 是非常非常好的区，社区非常的优美，而且也很安全。然后这个房子呢 它的主房是1600多尺，它后面有一个400尺的一个 studio， 可是它这个 studio 呢没有 permit， 那我们当时也就是用这个没有 permit 这件事情跟他说事儿，当时跟他杀了45000块钱把这个房子拿下来。前面的主屋 condition 非常好，全部都 remodel 过，大概是2017年全部里里外外 remodel 过，非常舒服。我的客人他是要过去自住的，那这个 studio 虽然没有 permit， 他也不打算拆掉，他说我就这样子先把它租出去。那我们查了一下那个附近的租金也有2000块钱一个月这个 studio， 所以这样子对他来说，虽然这个 studio 没有 permit， 可是呢它里面水电卫全部都是齐全的，每个月可以有2000块钱的收入，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那以你的经验，凯宇，这个 studio 如果他想申请 permit， 或者是以后未来他要再想卖这个房子的话，他要怎么处理呢？
其实很多的城市它都有一个叫 retrofit permit 的一个 process， 就是说如果你的房子有任何就是没有申请 permit 改造或者加盖的东西的话，它不会说一来就告诉你你这个没有 permit 你要拆掉，它会给你机会，你可以去申请 retrofit permit， 就是它可以回来再看你的房子的一些比如说你的水管啊、电线啊、上下水的连接，可能你需要开一些墙给他打开看里面的一些做工的合不合规矩啊什么的。那如果说他打开这些地方看过之后，他认为是符合 city 的规定的，他可以重新给你签发一个 permit， 这个 process 是存在的，所以这个相对来说会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过程呀。
听起来还是有机会的。那你有没有处理过这样的 case， 就是说做这样的一套申请下来大概会历时多长时间，花费又有多少呢？有这样的经验数字吗？
我自己呢没有处理过这种 case， 因为你知道我是做地产经纪的，那我是有执照的，所以我不可以做这种没有 permit 的事情，所以我经手的基本上呢都是有 permit 的。但是我有知道有一些客人，他们比如说我之前在那个 Newark 有一个客人，他当时想要装修，然后呢他就不打算申请 permit， 因为他的装修工程并不是很大，没有改什么结构，没有动墙，他就是装修两个厕所加他的厨房，而且都是旧换新，上下水各方面的结构都不改。那后来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做工有点吵，所以被邻居举报了，那 City 就知道他有工程在进行，可是没有申请 permit， 所以 City 过来给他贴通知，然后他就回去 City 申请了，就有补申请 permit 啊，这个就是在你作业的过程当中，如果就被 City 发现的话，你可以补 permit。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是 retrofit， 是你所有东西都完工了之后，那你如果要重新申请 permit 的话，那个叫 retrofit 哈。那这个客人呢，他就去跟 city 申请，那 city 之后来了之后呢，就在他厨房的天花板上打了洞，看了他楼上的那个卫生间管线的走法是合乎标准的，也就给他过了，而且没有罚款，在一年之内他补上的话他是没有罚款的。那我之前有 Redwood City 的一个客人也是，因为他的房子也在路边，他当时也是没有申请 permit， 自己就在装修，也是可能就被 City 人开车看到还是怎么样，反正也是给他贴条子，然后呢他们碰到的那个检察员就非常好，那个检察员甚至没有让他们开墙，只是问他说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 take a picture， 比如说你的墙没有封起来之前，水管啊各方面你有没有 take a picture， 你有 picture 的话你给我看我就给你过。然后因为他也是第一次装修，所以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留了很多的照片的记录，就是师傅做到一步他都会很兴奋的拍照啊什么的，所以他真的有这些照片，然后他提供上去，他都没有开墙， City 就把这个 permit 给他过了。
听起来这个经验还挺有价值的，凯宇。
对，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了，下次您在装修的时候在没有申请 permit 的情况下留这么一手，也许会能够用得上哈。
我们还是希望客人尽量所有的事情都正规的去申请 permit， 这个对你将来卖房子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就像我刚才分享的那个案例，他的那个 ADU 对他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价值，反而让我们拿到一个可以砍价的把柄，因为他是没有 permit 的。所以如果您要做任何的加建装修，我还是推荐您去申请 permit， 这个整个过程并不繁琐，而且对你将来买卖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上的保障。
刚才听你在分享案例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啊，凯宇，好像你也参与到帮助你的客人去规划怎么样做 ADU 啊，甚至去做申请，你是有参与这些工作吗？我就好奇啊，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房地产经纪人的一个工作范畴。
是，对，这个确实不是我的工作范畴啊，但是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为客人买房子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分析这个房子的优缺点跟他将来的潜在的发展空间，那那个时候我会跟客人把这些有可能的这些 option 都帮他们列出来，这样他们能够看到这个房屋的价值。那很多的客人因为他们也是知道我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所以他们在过了几年他们真的想要做 ADU 的时候，他们都会过来问我的意见，甚至把他们的 architect 画的图跟我看，然后说诶，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floor plan 合不合理，将来如果我卖房子的时候我有一个 ADU 的 floor plan 是这样子的，对我的价格有多么大的帮助，所以他们还是会问我的一些意见，所以我还是会就是一路还是会看到他们这个盖 ADU 的过程。
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凯宇，咱们还是再稍事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呢我们再继续。